刑部衙门三堂会审，今儿晚上破了例了。这刑部衙里里外外是灯火通明，外面240名小队的是戒备森严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摆刀枪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。掌灯之后，官员陆续来到。梁九公代表皇上参加的，所以他身份特殊啊，迎接他就像迎接皇上一样。神力王也来了，明珠也来了。其实明珠完全可以叫孟子昌代表，但他不放心，今天是关键时刻，他左思右想还是出席参加。他虽然不是审问官，可以作为列席旁听。最后压轴的顺天府的府尹师的人，率领着赵壁、孙玉堂等等众人全都到了，因为允许旁听。这里的属师的人官最小了，但是位置相当重要。师的人到里边跟磕头虫一样，见过这个见过那个之后，在侧座上归座，老少英雄分别站在身后。大堂之上全是人了。等时辰已到，赵炳坤等人先朝王拜驾，因为今天的审问是皇上的意思。朝拜了天子之后，行了君臣大礼，然后陆续归座。这正座就是刑部正堂赵炳坤，上垂手梁九公，下垂手神力王，紧挨着是明珠。咱说了，师的人在旁边那侧座上坐着，正中央高悬圣旨，主审官这桌子得挪到旁边去，不敢站正位。蜡烛高烧啊，香烟飘渺，别看大堂上人那么多，异常安静。赵炳坤坐下之后，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，先请示梁九公：“公，您看可以开始吗？”“哎，可以了。”“王家千岁，您看呢？”神力王点点头：“这你说了算，甭跟我们商量，你是正审。”“好好好。”啊，啪！他把惊堂木一拍：“带原告。”原告谁代表？孟子昌，孟先生。再看孟先生迈着方步，稳稳当当来到堂上，先给圣旨磕完头，又转向三位主审行完礼，往旁边一跪。赵炳坤假装不认识他，平常多熟，在这别开生面。原告，请把你的诉状缘由诉说清楚。
是。
这孟子昌早就背个滚瓜烂熟啊。状告黄天霸游击将军，在参加明中堂五十大寿的当天晚上吃酒带醉，闯进养心斋，看见云秀姑娘有几分姿色，阴间不允，刀伤人命。之后刚想逃走，被罗登云等人当场拿获，恳请正堂做主，将凶犯明正贬刑，按律处罪，给死者昭雪等等等。说的非常结实。孟子昌说完了之后，偷眼看看明珠，明珠稍微的眼皮眨了眨，那意思说得好，孟子昌这才放心。退下，带被告。被告是黄天霸呀。哎呀，黄天霸惨透了，脖子上是40多斤沉的大木枷包着铁鞭，脑袋双手都掐着，脖子上是铁锁，脚脖子上的是铁镣，哗楞哗楞哗楞，前面有人拽着，后边有人推着。黄天霸走上刑部大堂， 扑通往那一跪。石大人在下边坐着一看，眼圈发红，好像没哭出声来。老少英雄赵密等人一看，鼻子都发酸，那肝火顿时就燃起来，脑门子都绿了的。但是又不能安慰，又不能亲热，干着急在这瞪眼看着。赵密心说，老兄弟，该着你遭磨难喽，但是这件事要过去，你呀，前途无量啊！但愿菩萨保佑我老兄弟平安无事啊！唯独一个人甩开大鼻涕了，谁呀？黄天霸的徒弟李琦。难怪说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！李琦热心肠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凭老师的身份，凭他的人品，能摊官司。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呀、啊！这简直是神话，太荒唐了。李琦又心疼老师，又为此事鸣不平，有劲儿又使不上，小伙子急得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淌，大鼻涕流出多长来。赵壁看见了，用胳膊肘碰他一下，示意他擦干净，千万别出声，这什么地方。李琦明白，这勉强控制住了，但是嗓子和心里头憋了好几个大疙瘩。每个人心里怎么想，咱不必细说了。黄天霸跪下之后，赵炳坤往下看了看，心说话：“黄天霸呀，你倒了霉了！不管是你不是你，哼，谁让你摊上了呢？我呀。”就得从实审讯，从严审问。他啪把桌子一拍，下跪何人？黄天霸。哪儿的人呢？浙江绍兴府的人。以何为业？身为游击将军，在顺天府效力当差。黄天霸呀，我且问你，你参加明中堂五十大寿，你喝了多少酒？酒后乱性，私闯养心斋，看着云秀姑娘见色起意，阴间不允，致死人命，这些经过还不从实讲来？啪唰，两旁当差的把刑具往地上一蹲，咚咚咚，刷刷刷。黄天霸把头发往后一甩，大人明断，绝无此事。哦，怎么没有此事？大人容禀。黄天霸一看，这查驾来这么多人，哟，神力王也在座。梁公千岁也在座，明珠也在这儿呢。在这个当口，有话不能不说呀。黄天霸义正辞严，把经过啪啪啪讲述一遍，最后说了：“我是清白的，我听见女子呼救的声音，我去拔刀相助，结果那个人我没逮着，一转身好像没把我绊倒，我这才发现是一具尸体。”谁杀的我不知道，我刚想到前厅呼救，没想遇上罗登云等人，不容分说把我拿绳捆上了，因为我有理，我也没反抗，没想到身陷囹圄才有今日的下场，求大人公断，我是冤枉的，求大人给我做主。神烈王听到这儿，跟赵炳坤说，大人，细点问，详细一点。赵炳坤点头，黄天霸，你说的太粗了，详详细细的讲，你什么时候到的花园，怎么听的戏，都谁跟你在一起，什么人把你领到养心斋，你要详细讲来。 黄天霸也没编的，说的是实情，又把那天晚上大约什么时辰，大约什么时候，怎么个情况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黄天霸呀，你说那个人把你领到养心宅，这个人现在何处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人是有的，谁可以给你作证？我千里独行张景龙、李琦两个人出来了，扑通扑通跪倒。回大人，我们可以作证，我们跟黄游击将军同时都在御花园饮酒看戏，当时那个人出现，我们三个人都在场，因此我们可以作证，果有此人。你们俩是谁呀？张景龙官拜千总，李琦官拜八总。你们两个详细说说那人长得什么样。李琦抢话，我也不会描述，那个我们这带了个人，我们带来这位是都司大人，都司赵大人，请过来。赵斌一听，赶紧离开众人，站到堂下。您看着吗？就跟他差不多少，比他这个稍微高了一点，比他沉稳一些，就跟他这模样差不多少。大家看看赵斌，堂上有许多人直呲牙，没乐出声来，不敢乐。赵斌长得太丑了。哦，退下。赵炳坤冷笑一声，你们两个人跟黄天霸都在顺天府当差，形影不离，又是朋友，自然得偏袒黄天霸，所以你们的证词无关紧要。他刚说的时候，沈立王一听不乐意了，哎，赵大人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们的证词怎么不关紧要？光凭黄天霸一个人说你信吗？这有两个旁证，你怎么说不关紧要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跟黄天霸是一世啊，难免徇私舞弊做伪证。你怎么知道做伪证的？事情没有着落之前你就下断言，为时过早吧。王爷，是是，王爷说的是。赵炳坤想，看着没，我这还没怎么地呢，沈烈王就挑了理了，用词不当都不行啊，看来今儿晚上我该受罪喽。他越着急越冒汗。原告孟子昌站起来，在他们说的这个人中堂府里的可有？没有，我们府里上上下下574个人都有花名册，都有家乡住处，唯独他们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。中堂大人，您说是吗？明珠点了点头，没有此事，无有此人，纯属是子虚乌有啊，断然否认。现在又卡在这上了，看来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的，要找着这个人，这案子迎刃而解。你为什么叫黄天霸？你为什么把他领到养心斋？你说去找明珠，是明珠真这么跟你说的，还是你编八造门？因此这个人是非找着不可呀，找不着这人，这案子没法定，因为证据还不足。赵炳坤详细的三推六问，一直快到天亮了，反来覆去就这点事儿，让他们画押。黄天霸画的押，孟子昌画的押。赵大人吩咐一声，稍事休息，把他们押下去。赵炳坤得问呢，问沈烈王，问梁九公，你看这个事儿怎么结案？两个人就说，大人啊，看来黄天霸所供那个人，假如他是个无名氏吧，至关重要，现在先要调查有无此人。 是黄天霸他们编造的呢，还是国有此人？这件事情解决不了，这案子暂时难定。赵大人这么说还有道理，那就此先结束吧，请旨定夺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康熙皇帝。沈厉王又进了宫了，见着皇上一五一十把经过这一说，康熙皇帝也犯了寻思了。黄天霸编的？不能，他不是那样人。那这人在哪儿呢？明珠矢口否认，孟子昌说的那么坚决，就不存在这个人，不存在这人哪儿去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康熙皇帝经过考虑之后，告诉沈厉王，你下去转告赵炳坤，此案容期缓限，再行处置。同时你要告诉施世伦，让他们顺天府全力以赴查一查有无此人。遵旨。沈厉王见着施大人，把这事一传达，施大人非常高兴。王爷，我就等皇上这句话呀。皇上没有旨意，上峰没有指示，我不敢轻举妄动。既然把这权力给了我们顺天府了，我们一定好好查一查，一定把这人给揪出来。天霸所说绝对错不了。这件事过去了，黄天霸先在大牢里头受罪，那没办法，摊上了。在第二天的晚上，施大人召开紧急会议，以赵壁为首的众人全参加了，一个个是骂骂咧咧，大骂明珠啊，就是他设下的陷阱，栽赃陷害好人嘛。大人，您说这事怎么办？施大人问赵壁，赵壁啊，你足智多谋啊，我现在该你说话的时候了，你说怎么能找着跟你长得差不多的这个人？我说跟我差不多的人都不是好东西，看来这个人是至关重要，至关重要的。我敢断言，就是明珠府的人，明珠使唤完的把他藏起来了。那么大的大学士府，要说藏个个把人，哪儿找去？过去咱没这权利啊，咱敢进中堂府吗？既然皇上有旨意，责成咱们顺天府处理此案。要深挖这个人，那我们就有权利了。大人，我的意思说，搜查明珠的府。石大人点点头，那赵壁啊，明珠绝非等闲之辈，万一搜不出来，咱怎么办？咱可要担责任呢。就是啊，我想明珠不是个省油灯。但是大人您别忘了，有枣没枣打他三杆子他也心惊肉跳，先来个猛烈的进攻，而后马上收兵撤退，偃旗息鼓，静观其变。咱这么办。十多人点点头，行，这主意甚好，各位你们听怎么样？行，同意，赞成，就按赵壁的主意办。头一步干嘛？搜查明珠府。这可不是小事，也得请旨定夺。皇上不点头，谁敢搜？沈厉王也不敢。马上他们上了一道本章，皇上看完之后直皱眉，这合适吗？我让你们抓那个人，你们先提出来搜查明珠的府。这明珠什么身份呢？要搜查不出来怎么办呢？皇上左右为难，马上请沈厉王参考此事。沈厉王一听，我说皇上，你何必操那么大的心，想的那么细呀？您既然责成顺天府抓凶犯，您就放手叫他们干， 现在除了皇上您和我之外，别的人都有嫌疑，包括明珠在内，谁能给他打保票，说他清白，说他跟此案毫无关系？不可能吧？那查就查吧，查出来不就更好，水落石出，查不出来能怎么的呢？也证明了明珠的清白，对他毫无损伤啊。皇上您就降旨吧。
嗯，
就依卿所奏，你旨。要不怎么叫皇上，说一不二，八旨一下来了。施大人领完了旨之后，我的心呢，一块石头落了地了。心说搜查明珠的府是至关重要，为此事开了几次会，大家审慎对待，遇上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，遇上什么情况应当怎么处置，都坐在心里都有数。也就是说，三堂会审的第五天，这天清早，赵壁、孙玉堂等人带着旨意赶奔中堂府，来到明珠的府，叭叭一砸门，府上人一看，呀，顺天府的官人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旨，让明珠接旨。谁敢违背啊？明珠心说，什么事儿这是？官带整齐到府门外接旨，赵碧小奸商还挺高，一宣读旨意，要搜查明珠府。明珠顿时那脸就变了，奴才谢恩万万岁。把旨意供在中堂，赵碧等人舔胸叠肚好几十号来到里面。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们是奉旨行事啊。大人呐，行个方便吧，现在我们要开始搜查，希望你全力配合。
好，
哈哈哈！赵碧啊，别往下说了，我知道这是你们的主意。搜可是搜，咱不能白搜，搜着怎么地，搜不着怎么地，咱还得有个说法。好好好，既然皇上有旨，我不敢违背。各位，请便搜吧。
好嘞，搜。
光靠他们这些人也不行。从顺天府还带了100多号，都是比较聪明能干的当差的，来了个地毯式的搜索呀，从府门前平推着往后搜。赵碧是总指挥，告诉不行漏掉一处，挖地3尺也得给我搜。这家伙顶棚内院外院叽啦嘎啦，转角磨弯，平台楼阁，真是不漏掉一处。前院反复的搜，搜完了奔二道院，二道院搜完奔三道院。赵碧就在这听信儿，报没有，报搜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赵碧一听，眼睛就蓝了。